苹果树下，以色列的处女们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疾苦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
什么是 homeschooling 哈？比较好的一个定义，就是说脱离这个公立学校的系统、私立学校的教育系统，完全是由你父母亲自己来决定怎么样带大这个孩子，怎么样教育这个孩子的一种方式。现在像比如说因为 COVID-19， 很多人如果说是在家里上学，使用 online 的教程呢，很多方面跟这个 homeschooling 其实是有 overlap 的。我先谈一下在美国这个 homeschooling 的一些基本的事实。现在目前在全美各个州 homeschool 都是合法的啊，曾经有一段的时间 homeschool 是不合法的。具体的规定呢，如果这边有不在德州的朋友们的话，可以上这个网站叫 Homeschool Legal Defense Association， 找到大概在你们州的 homeschool 的法律是怎么样的。那有些州法律会严格一些，有些州会宽松一些，像德州是属于最宽松的一种，纽约还有 Pennsylvania 还是哪些地方它会更严格一些。目前呢，在美国09年的时候大概有200万的 homeschool 的学生，那占美国大概 K 到 12、学生里面大概占 3-4%， 而且每年以非常快的速度在增长。昨天我还看到说在 North Carolina 因为 COVID-19 这个疫情的原因，那很多人他没办法决定下来接下来我们孩子到底是要去上学还是要怎么样，所以他说把那个 North Carolina 的 homeschool 的那个 website 都给爆了，很多人在 fire 这个 homeschool 这样子一种学习方式哈。市场的 market 也扩大的非常快，很多人说是不是自己是老师啊，或者是说你们懂得怎么教孩子啊，叫老师的资格才可以 homeschool。 唯一你 homeschool 的条件就是什么，就是父母亲你想要 homeschool 你的孩子，你也愿意付出自己的努力和代价。主要有哪些原因是使得这些父母亲做出这个 homeschool 的这样的选择哈？首要的原因，这是根据大概2017年有一个这个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的一个调查的报告。第一是担心学校的环境，大概有30%几的人担心给孩子带来不好的环境，暴力啊、bully 啊，20%几的人是由于说公立学校给他的这个道德伦理价值观的教育跟他们自己的或者信仰这方面的教育哈有很大的冲突。整个这个 homeschool 的运动开始很多是由于信仰的原因开始的。第三个原因，觉得对于学校的这个学术教育不是很满意，一刀切这样子来带大孩子的这种教育方式不是很满意，那当然也就包括了要寻求一些非传统的教育理念。那这个是四个是最主要原因，当然还有一些特别的需要啊、special need 的孩子他的生理和心理上那也有父母亲也要 homeschool。 那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说这个驻军啊，家庭要搬来搬去啊等等，有很多家庭的需要，主要是第一和第二个超过了现在大概50%以上的原因。根据2020年的有一个 Brian Ray 的一个调查报告呢，他是从 Home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有关的 facts 研究结论吧，homeschool 的孩子呢在标准化的考试当中比公立学校出来的孩子呢大概会高15-30个 percentile。你考那个 SAT 啊或者 ACT 啊，就它有 99th percentile 80th percentile， 这个高出这平均分的这个成绩呢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跟你父母亲自身的教育程度家庭的收入水平并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说你父母亲教育程度很高的话 homeschool 的话才导致了说出来的孩子的成绩会比较高哈，跟收入水平也都没有关系，也跟父母亲是不是职业老师 certified teacher 也没有关系。而且呢 homeschool 的孩子呢在社交上在情感上在心理上的发展水平超出了平均的水平， peer interaction 就如何跟同龄人的接触的一个领导能力，还有 family 的 cohesion 就是
家庭
之间的
关
系，
对，
然后还有在社区之间的服务和自我评价，就是
自我肯定
的一种看法的，就用了这些方面来衡量这个 homeschool 出来以后的孩子他的心理实际上都超出了平均的水平。而且呢成年后的 homeschool 孩子呢一般来说比他们的同龄人更加积极的参与投票，还有一些 public meeting 就是公共会议啊 HOA 啊等等，反正美国有很多这种公共的 public 的这种service 也好。还有一个就是与蛮多人想法不太一样的，就是他们实际上比同龄人 同样的或者更加的适应大学的生活，并且能够更加 successfully 的完成大学的学业。很多人会有这种印象，说 homeschool 出来的孩子会适应不了社会，适应不了大学。当然你都有各个不同的小的部分，但是我们只是说总体的来说是这样子。成人后呢，有相当高的比例继承了父母亲的信仰和他们的价值体系。具体就讲讲德州 homeschool 的相关的一些法律哈。德州有一个叫德州 homeschool 联盟，大家如果上这个网站上去可以搜索到很多的信息。那我现在只是把一些最基本最重要的信息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德州曾经 homeschool 是没有法律的，就是说大家都是不就是曾经1920几年的时候，那时候开始大家其实有不少人都一直在 homeschool， 但是法律上没有规定。但是一直到1980几年的时候，德州教委就刚才有人还发着叫 Texas Education Agency TEA 诉了大概150个的 homeschool family， 说他们不合法，说他们必须要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去。结果呢，这些150个 family 大概就请了一个律师， Texas 各个 district 就跟他们在法庭上打仗了，导致了应该是1984年还是1987年打到这个联邦的最高法院，就导致了说这个德州就完全合法的，就是 totally 合法，非常 free 的能够来 homeschool 他们的孩子。那你现在在德州 homeschool 孩子实际上是属于美国最最最最宽松的法律上的要求。OK， 你只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就是说你 homeschool 就是合法的。第一个就是说the instruction must be bona fide， 意思就是说 not a sham， 意思就是说你是真的是在给孩子做 homeschool， OK， 你不是在骗他，你不是在骗这个教委，不是在骗这个政府。第二个就是说这个 the curriculum must be in a visual form， 课程必须要用视觉的一些信息，比如说书本啊、作业本啊、视频啊，你不能全部都是听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第三个的要求说你的课程必须包括阅读、听写、语法、数学和这个好的公民叫 good citizenship。其实对我们华人来说，基本上这些应该都会要教的，至少阅读、听写、语法、数学。那好的公民的话，也就是说一般来说到初中或者高中，你修一门那个 government 的课或者 citizen 的课，一般都可以满足这些要求。所以 homeschool 在德州是非常非常 free 的哈。那我们是从那个 Georgia 搬过来，那 Georgia 就假如说比德州要相对的要严格一些。比如说我们孩子他说要求你每隔三年必须要去参加一次考试，就是从三年级以后每隔三年要去参加一次考试，还有你每年都要填这个 homeschool 的表格，就是叫做 letter of intention， 这样子他到16岁可以考驾照的时候，你要把那个 letter of intention 拿给这个
DMV
看，然后每天规定要有4个半小时的学习时间啊什么等等之类的，就会有更多的一些法律。那你们具体，你们如果在不同州的话，要具体要去看一下你们州的法律是怎么样，然后要根据那个法律来行事哈。在德州你如何比较就很合法的开始 homeschool 呢？其实也很简单，你如果你的孩子从来没有登记过公立学校的话，你随时就可以开始 homeschool， 没有人管你。但是如果你已经注册了公立学校啊，你如果想要 homeschool 的手续也很简单，你就只要写一封信，写一封 email 给学校，表达你自己孩子要 homeschool 的这个意愿。具体的话就到这个刚才德州 homeschool 联盟的网页上，它的上面就有一个 sample 的这个 email 的样本，你基本上照葫芦画瓢把信息填进去然后就可以了。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说你会在这个信上写上你什么时候要开始 homeschool， 那你孩子必须要在那个之后那个日子之后才能把他从 public school 里面 drop out pull out 出来，否则的话就会旷课啊，就会记你旷课啊等等之类的。那如果学校有人来敲你的门，来 social worker 来看你这怎么回事的话，其实你根本就是说按照他上面网页写说你根本不用理睬他，也不用去学校，直接再发一份 email 信给他确认说我的孩子就是要 homeschool 就可以了。基本上我们在亚特兰大 homeschool 都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没有人来管你了，基本上就是这样。你要开始 homeschool 呢，你首先要想清楚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为什么要 homeschool，我要用这样什么样的 system， 就是你的 GPS， 可以说这个目标的导向大概是什么。我们 homeschool 的原因当然是很简单，我们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嘛，所以我当初我们是不同意这个进化论啊等等，公立学校教导的价值观啊等等是跟我们的信仰是相冲突的。我是把老大送去公立学校送去了一周，但是在我心里就完全没有平安，然后就开始 homeschool 了。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并不是晓得 homeschool 怎么回事，所以我们的目标导向当然是要把真理教导给这孩子， 孩子，让孩子这一生能够跟真理而行哈。因为教育实在是有太多不同的目标也好，你可以说教育，有些人说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有些人教育他觉得教育他成人比教育他这个有获得什么知识更加重要，有些人说我这个一生教育的目标让他一生喜爱学习，有很多不同教育的理念方向和目标。那你们家最重要的这个价值观，最重要的这个人生观世界观是什么东西，我看看你公立学校是不是符合这些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对我们来讲就是这样，然后你再决定说对孩子是不是最好的。因为孩子既然是照我们的说法，既然神已经给了你们做父母亲，孩子已经生到父母亲的家里的人来，肯定是有一个心意说要让父母亲对这个孩子的成长要负最大的责任，是这样。所以我们作为父母亲的当然就是有一个想要怎么样带大孩子的，都有一个目标。那首先你自己要明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第二个呢，当然可以稍微观察一下，确定一下就是你自己学习的模式和这个小孩子学习的模式，因为每个小孩实在是太不一样。我们家四个孩子真的是可以看到说每个孩子的天赋啊，你说他的才干啊，他的性格啊，他的性情啊，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然后他每个孩子的学习的方式也会不一样，有些孩子比如说 visual 就是他要看着的东西，看着的图像他特别容易学，有些孩子听力特别好，他的 music 啊什么这些方面他特别通过听他特别能够学习。那当然很多我们希望是说好像孩子reading writing 最好，因为这个到时候都要考试的嘛，他如果通过 reading writing 来学习，我们有一个孩子是这样，那是比较轻松了，他自己可以读自己可以写，那是很好的一种方式。还有一些孩子叫做 kinesthetic 就是动觉感，就是这孩子要动他坐不下来，他有时候要 touch 他要动，他要手工动的这些东西他比较能够接触，他比较能够学习这些东西。所以大概到网上去 search 一下这些孩子的学习模式，还有跟你们自己我们作为父母亲自己学习模式有时候会有冲突，但是呢你就是说你尽量就选择说给这个孩子他比较能够，因为只有父母亲实际上最了解自己的孩子，他最能够接受的一种学习方式，一种学习模式哈。你可以到稍微做一点调查，做一些观察，然后你确定了以后呢，确定以后就比较容易说去找这个教材，就是因为他教材他也会有些会根据不同的这个学习模式啊，他来确定不同的教材。那这个现在 homeschool 的教材简直是你真的是叫什么汗
牛，是一个汗牛冲动，
汗牛冲动，这个是成语。OK，
它已经形成一个产业了，
形成产业，而且是非常非常多适合，
因为有两三百万的孩子在 homeschool 嘛。
对对对，而且有相当多很适合在家里给孩子上的这种教材。也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这种效果的教材有相当的多。那我会建议说你们大概去一年各个州它都会有这种叫做 homeschool convention， homeschool 的大会，但是当然今年也许都没有实体的了但是这个大会里面它就会有各个 homeschool 的这种公司啊教材啊，它会在那边有展示，你可以去看看，那边有太多东西可以挑。还有一个就是叫Kathy Duffy Reviews， 这个也是一个 homeschool 的挺这个 popular 的一个网站哈，在这个上面它基本上有各种学科的 review， 然后你根据这些 review 你自己要买教材也行这都是挑着你眼花 ，OK， 就是实在是太多了。那再到最后，你是说你要确定要用什么样的教材比较困难？挑了一些教材以后，大概你就制定一些这个学年的计划表，还有学年的计划的时间表。大概那 homeschool 其实是最好的原因，就是说它非常 flexible。就是你自己来决定，你暑假你要给他 homeschool 也行啊，你暑假不 homeschool 也行啊，你们家有什么事儿，那你就隔两天，然后隔两天再有，但是你大概还是要有一个学年的计划和时间表，和每年大概你的孩子大概要修哪些课程啊，特别是到了高中初中了以后要修哪些课程，大概是要有一个计划的。然后每天当然最好也是定一个时间表，但是我们家就是基本上就是说你把作业做完，你什么时候做完都可以，但是你要把该做的东西做完，就是这个也可以，就是所以就是看你们家自己是怎么样一种运行的状态你们来制定这个学年的计划和时间表，然后呢就可以随时的评估和根据你的目标导向来修订你这个时间表或者修订你的课程的计划都没有关系。这些都是一些最基本的建议了，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到网上一搜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很好的建议都在网上。谈一些在 homeschool 的这个圈子里面比较流行的一些教育理念我们成长的可以说是第三种 traditional 或 textbook 传统的一种这种课本方式，那我们在中国那更是 跟现在美国可能还也
课本加考试，
这硬背加考试，那这个教育的方式，我们基本上都是我们是这样成长的。但在 homeschool 的圈子里面呢，很 popular 有几种，第一种是叫 classical education， 叫做经典的教育。经典教育可以说溯源于古希腊和罗马帝国那个时候，那以前有很多比较你说有名的或者是给人类带来比较大的影响的思想家呢，他们接受的都是这种经典教育。经典教育它有一个理论，就是说根据这个孩子成长，他大概给他一个孩子成长大概给他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 grammar age， 他是说孩子对新的事物呢很能够接收，然后呢也很喜欢说去背诵一些东西，就是很多东西他可以很快的鹦鹉学舌他就可以出来。所以他说在这个 grammar age 大概是从 kindergarten 到四年级，大概在初中之前的这个 age 的时间段内呢，就是说你要给他的是什么，是最大可能的接触到各类的知识， try to 理解这样的知识或者词汇。因为经典教育非常重视的就是说语言在孩子一生的成长很重要。你让他背很多的比如说地名啊也好，或者是 history 或者人名，或者是记忆里面让他的脑海里面装了很多这些知识点在他的脑海里面，这个是最重要。他就觉得说在这个阶段，当然有些孩子也已经开始 logical thinking 了，已经开始有一些问会 why， 但是他觉得这个阶段好像最主要的是 what， 就是说是什么东西，他们对什么东西都很新鲜，好像是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到了初中高中之前呢5、6、7、8这样子的年纪时候，他说孩子开始问 why， 很多时候他要问说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这样，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个事件和那个事件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地点跟那个人物之间那又有什么联系，比较稍微抽象一点的这种概念呢，他说在这个阶段是占了主要的部分啊。当然你也是在不同的还是在继续接收这个各种不同的新的东西，所以他在这个阶段叫 logic grammar 阶段，然后 logic 是的，最后一个叫做 rhetoric， 就是说当他已经知道了这些所有的知识，当他知道了 why 以后，他到了高中的时候他已经可以表达出他自己的观点，而且他可以有一种很雄辩的方式能够表达这种观点。那因为18岁以后你相当于就成年了嘛，就离开家了嘛，所以经典教育把这个小孩子教育分成这个三个阶段。我是大概知道 public school 孩子比如说 history 啊或者 social science 教育，小学时候好像大部分只是 focus 在美国或者一些二战史，就比较少的这些历史的东西。那经典教育它会把 literature， 它会把这个文学、历史还有 humanity， 包括这个地理啊等一些东西，它都合在一起。根据历史的阶段，他比如说4年从这个古代史一直到现代史走过一遍，从6年级到高中前他再走过一遍，然后到高中以后有可能在这个 history 再滚过一遍，所有的文学啊等等各方面都是跟着这些
classical 经典教育是挺好的一个方法，
是培养 scholar 培养学术的一些比较好的方法。Anyway， 然后还有一个第二个叫 Charlotte Mason 或者 Living Books 的教育方法。那 Charlotte Mason 呢，他是这个英国的一个19世纪的一个教育家，你可以说他觉得说这个教育是孩子是在一个好的环境当中给他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然后他用很多 Living Books，所以他会读很多这种叫做我们叫活书，就很多不是说 textbook 那个 dry 的那个 language， 像我们读 textbook 很多是把这个 language 给简化了，但是他会鼓励说去读真正的这个作者写的这个书，就是从作者他原始开始写的这些书，然后他会用一种 narration 的方法，读完以后你让他重复啊，他也 encourage 说孩子到户外多活动啊，还有 literature 啊 art 啊等等，这些都是 combine 在里面。你到网上大概去搜一下，这个叫 Charlotte Mason， 有一个叫 Simplest Charlotte Mason， 那就是采取这样的方法。那第三个就是最传统的，就是叫做 traditional 的课本，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各个课分的泾渭分明的，你学语文就语文，数学就数学，历史就历史，科学就科学，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是我们最知道的传统的方法，那也有 OK。那还有一种叫 unit study， 就是主题式的教育法。主题式法教育法它就会适合，比方说一个家里面有好几个孩子，那有从大到小，那他这是他，所以他做的时候，他比如说我学习什么，我学习 obedience， 我学习顺服这个主题，那他学习这主题以后，他就有些人可以看看说狗是什么怎么顺从主人的，或者是就是学习动物啦，然后也学习说历史上是不是有这个顺服的功课，是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你是从宗教的这个角度来讲的，
我不一定从宗教，有很多，假如说有主题是他说学习 train、
嗯、
学习火车、
嗯
火车，那你看看这火车的历史是怎么演变来的，那火车的 mechanic 科学上的 mechanic 它是怎么弄的。这个 unit study 很多美国妈妈很喜欢用这个，但是准备起来实在是太费时间精力了，每次一个主题可能说孩子会很有蛮多兴趣的。还有一个就叫做 unschooling 或者叫 interest based， 所以基本上 unschooling 好像就是说是好像没有给他固定的课程啊，没有给他固定，而是说看孩子真正他的兴趣是什么，你就多往这方面发展。他看到外面有毛毛虫啊，他特别感兴趣，哎，那你就给他拿很多的毛毛虫的书啊，然后跟他讲啊，跟他分解啊等等之类的。所以他说是 unschooling， 但是他没有一个非常 fixed 的就是说 schedule 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大家主要是兴趣导向了、啊。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这是最主要的几种教育的理念哈。那还有最常用的一些呢，就是多种的组合，就是经典教育也会用一些living books 也会用一些 traditional textbook 也会用一些，跟每个人根据自己家的不同的状况用不同的教育方式，这样这个实际上是大部分，我可以说可能大部分的 homeschool family 很多人都是用这种多种的组合，因为你自己到最后根据每个家庭不同的环境条件哈、啊，还有时间啊什么之类的，你看你自己准备的精力，有时候就是多种的组合是最适合你家的一种方法。现在说到一些这个操作上的一些方法哈，操作上的第一个比较容易的有一个叫做 hybrid 或者 university model 的 homeschool 学校。这种学校呢其实比较类似于私立学校，你大概可以去像 Houston 单就有好几家，一个礼拜大概只要去两三天，或者去两天也行，去三天也行，然后你在那边可以修不同的课。你比如说这课修二年级的数学，修三年级四年级的都没有人管你，你们父母亲自己来决定给他修什么课。但是呢这种学校就说费用来说就跟私立学校是类似的，就你去两天差不多就是私立学校的二分之五的学费，但是这学校基本上帮你 take care 所有东西，课外活动也有，成绩单也有，你就父母亲很轻松，就是他有些有 band 啊什么这些 orchestra 啊这些东西他都会在里面。所以这个叫 hybrid 或者 university model 的 homeschool 学校，你们到当地的 homeschool 网上去搜一下都有。那这个学校它为什么叫 university model， 意思就是说你上了大学其实孩子也是这样学的，你去学校修一满两门课，然后剩下回来做所有的作业，现在他们大学都是这样，但是你就是说从初中高中的时候开始就可以让他们这样去学。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加入当地的 homeschooling 的 co-op， 实际上意思就是说是一种附助的组织。那当地 homeschooling co-op 我们当地也蛮多的。那这个比起他那个 homeschool 学校有一点差别，他有时候他就是说是整个组织他汇集了就各类学科的老师，那你直接付钱给这个老师，然后你要修什么课你就修这个老师的课，每个老师也基本上都会给你一个成绩报告单，但是呢他整个学校他不会管你要怎么做。还有 homeschool 的方法呢，在网上注册网校或者网课，当然现在很多公立学校你们也实际上就是在上网校网课，但是好处对，大家其实也都是在上网校网课，但是这个好处就是说你自己可以选啊，觉得孩子这门课他落后一些，我要重新给他补一下，那门课他可以很快，那他整天坐在那边他都懂了，坐在那边播人家说一加一等于二，他都已经非常知道了，他坐在那边还要听这个老师的进度的话，他就觉得非常 boring。 所以你自己在网上可以注册这种 living 的网课，当然这些都要付钱的，或者 recorded 的网课，那但是有相当多的选择，就是你根据孩子他自己的发展的这个情况都有相当多的选择哈。还有一种就是自己在家教课了，那你就是自己买一本教材，像我们数学啊什么其实很多就是他们自己学，那有数学有相当好的这个 homeschool 的教材，有个叫 sex and math 非常推荐，因为每天一课，每天他教你一个新的概念，他解释的非常清楚，解释完概念以后他就给你做一天的题，所以每天你做一课，然后他是这种叫做 spiral 的 drill， 就是他你做完以后他会给你稍微复习在后面的课，他会复习一下前面的课，所以这个 sex and math 在 homeschool 的这个圈子里面是一个非常 popular 非常流行的一个数学课，我们孩子基本上都是用这个 sex math，
对，
所以都不用教，大部分都不用教，
一直上到了 algebra 是吧，
对，你只要给他改点作业，
对，每天你就让他做这个题，然后自己看，然后自己做题，
甚至他可以自己改，
对，但是上到这个什么algebra 什么 geometry 什么这你要
precal 微积分这些东西有时候
就要上网课啦或者怎么样。
那如果在 Houston 地区呢，有一个相当好的网站呢，非常多的当地 homeschool 的 co-op 的课啊，还有各种的 class 啊，都列在这个网站上，就大家按照自己在什么地方就可以去选择哈。 大概讲一下就是 homeschool 各阶段孩子的心得哈，很多人就是大家很紧张说啊，我现在开始 homeschool 啊，不知道怎么开始，焦虑，好像觉得说啊，不知道是不是 public school 学这个，我们是没学这个啊，什么这种很多教育。大家就是学龄前的话，就是实际上你跟这个孩子建立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孩子啊跌倒啦，是你去把他抱起来，给他贴一个 bandage， 帮他系鞋带，你抱他，你爱他，你跟他有一个陪伴，你跟他建立一个 bonding 啊。那还有一个基督徒当然是说要让他学习这个顺服父母亲，尊重父母亲，这个也是在学龄前有时候就要开始训练他。你要看这个孩子他不同的个性啊，或者他的才干的发展，每个孩子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有些孩子他小的时候三四岁就可以读 chapter book， 这也很多。那有些孩子要到七八岁他才开始 reading， which is fine， 你到后来也可以 totally ok， 甚至可以去读博士都没有问题。因为真的是每个孩子实在是发展不一样，男孩女孩也都不一样。所以真的是 homeschool 最好的方式就是说你可以 individual 的看这个孩子到底是怎么样因材施教。那小学阶段呢，当然还有一个培养良好的一些习惯了，然后也给他多开发一些兴趣爱好，让他 explore 有一些东西这个小学阶段也是蛮重要的。然后初中阶段呢，就开始培养他的自学能力，你就开始要放手让他学习，他是不是能够自学，他是不是能自己 manage 他的时间，他这个地方失败了他怎么办，你能帮助他从这个失败当中学习出来，让他能够慢慢，因为慢慢的高中他很多时候就要完全能够自学了。我们基本上就是他给说希望说高中的时候他能够完全自学了，特别是去上这个 university model 的时候，所以在初中的阶段，实际上对美国孩子，其实初中之前你成绩什么都不是特别重要，特别在德州你有没有成绩，他怎么个成绩，因为很多时候homeschool他的这个 scope 和 sequence， 就是他整个的 sequence 和 scope 跟这个公立学校是不太一样。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传统的，那就是跟公立学校一样的，但是如果跟公立学校不太一样的 script 和 sequence， 你每年去测试，有些知识点有些知识点没有，其实都不是很大的问题。很多人说初高中的阶段是悖逆期啊什么等等，实际上在homeschool圈子里面并不是这样认为的。有些孩子从小教导的好的时候，到高中的阶段真的是已经是你的 joy， 已经是可以跟父母亲非常成熟非常成年，就是非常可以体贴父母亲，一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阶段。并不是说每个孩子都要经过这个 rebellion 或者是所谓的青春叛逆期的这样一个阶段，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我们看过太多太多这样的情况了，我们家的孩子也并不都是这样的，
对，
也不是说有经过这个叛逆期或者什么之类的，所以这完全是个谎言，可以说就是完全是个谎言，说青春期就是一个叛逆的时候。没错，青春期的时候他是要寻求一个
独立，
是要让他自己去到外面的世界去发展，他要更加 explore 外面的世界，但是并不是说他就要说完全跟父母亲对着干，就是说一个叛逆，一个跟父母亲都没办法交流的时期，完全不应该是这样。当然如果还没有的话，那我们是相信说神总是会给我们机会的。所以到高中阶段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他马上要离开家了，所以你要给他什么样的三观的教育，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教育，
这个当然是包括小学，从初中小学
开始，对，从初中小学的时候，
但是到了高中阶段可能就是更加比较深入的一些讨论。对，
因为你关键你三观的教育从哪里来，当然一个从父母亲平常日常生活如何过这个日子，这个很多时候父母这个小孩就看你父母亲怎么过日子，他也许以后就想着怎么过日子。那还有一个是从他读的很多 social study 的这个课本来，你怎么说呢，就是 social study 他因为这个里面语文的方面或者是这个 political 这个 view 啊等等这些方面，人文主义的这些教育呢，就是对他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因为人文主义的教育，你读一本什么样的书，这个书给你介绍一个什么样的观点，都是在背后的。OK， 如果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你没有跟他指出来这些观点是不对的，或者说这些观点我们不同意的话，那他很自然的就被这些教育的观念都带走。这些东西都是父母亲也是要注意。那 homeschool 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给他挑教材，你可以给他挑什么样的课本。